佛平等说，如一味鱼，随众生性所受不同，如比草木所秉各于佛于此欲方便开始。佛平等说法，用一味的法语来滋润一切众生，而对于众生是随众生的根性，性指他的根性习性啊，多生多劫以来对于佛法啊所种的善根啊，那么所习的这个佛法的大小顿渐等等的不同啊，那么随顺众生各种不同的根性啊，那么他们所受是不同的，是所受不同啊。那么这情况就是好像这个草木啊，如比草木所秉过于啊，好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大地所生长的这个三草二木，它各个秉承的啊，这个根性的大小不同啊，草有大小，力量也有强弱啊，那么树木照样有大小。所以他所秉承的根性不同啊，这个法语的滋润同样得到受用。佛于此喻方便开始，佛用这种的拳脚方便的比方，喻比方啊，以这个三草二木的比方啊，来说明佛的一味法语滋润众生的千差万别的根性不同的，这个是他都得到受用啊。这是一种拳脚方便来开导指示众生啊，使他体悟佛法。种种言辞言说一番，如于佛智慧如海一滴，用种种权巧方便的言辞啊，无论是各种不同众生的言语词句啊，乃至天上人间龙宫海藏啊，所有众生的不同言辞，佛都能够一一应说法，应他的根基都能听懂啊，都是他的这个所说的话啊，都能了解都能体悟这个法语，是演说一法啊，同样一味之法，一法一味之法啊，平等一味的法，就是目标要使众生开示无漏佛之间。而用种种权巧方便，那是要引导众生入法的法位。那么这些言辞方便呢，在佛的智海当中啊，只是一滴而已啊，显示佛并不必下多大功夫了，不是像我们要事先多大的准备啊啊，那么找资料啊，佛不必这样啊。那么这个只是佛的智慧大海当中，只是等于一滴的海水啊，显示用力极少啊，众生受用普遍得到啊平等滋润啊，显示这个能润如海呀，所润如啊能接受一滴啊，这佛法的大海随你的力量啊，无论是大的动物牛呀马呀，他来喝照样是喝个饱，小的众生甚至像蚊虫啊，这么一个小的小虫到大海里照样喝个饱啊，但是随它的量，它的肚量多大就装多少啊。那么在佛的大海里面呢，平等滋润没有分别啊。如果论佛度化众生的这些权巧方便用的智慧啊，那不过是像海水一滴的这个少量而已了，但是能够普遍滋润一切众生，完全呢没有阻碍，这就是说明啊平等滋润啊和这个能润方面呢平等，所润是有差别。那么下面是引字下第二，送后生善处，乃至见得入道和生长夫十一。前面是比众善根、十善根啊，都能够啊得到 成就。下面这段文是使这个善根增长而得到解脱。说过多次了，佛菩萨度众生总是不出这个三个阶段，种善根，使善根成熟，成熟以后得解脱。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度众生，目标都是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前面说的是种善根，使他善根成熟，那么现在下文所说的是成熟以后慢慢增长，使善根越来越增长而得到解脱，那么所以这是第二段，科判等于是注解了，这个古代的祖师所有的注解呀，他那个科判就是等于注解，不像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的科判呢，他是把这个每一科的这个文字啊都很端这个很这个整齐的句子，那么另外再加以解释。那么古代的科判呢，因为他这个讲的注解，后来笔记下来的注解呀，是跟这个经分开来的，不是像现代呀，经跟书是合并起来，古代是经书别行，经是经啊，书是书，注解是注解，所以他那个科判就是注解，因此有的时候他的科判很长，那么这两科的科判的文字都很长，而且不整齐，那么这是等于注解，所以才有这种情况。藕益大师的会议是根据文句，文句如此啊，藕益大师尊重智者大师的文句啊，他不敢改定，不敢修饰，还是按照他的原文啊，这个科判照原文抄下来，所以才有这种长短句的情况啊。大致到了唐宋以后的著作啊，这个科判的句子慢慢都整齐起来了。到了宋朝以后的所有的经论著书啊，他那科判都很整齐的句子了，尤其到了明朝啊，像藕益大师的所有的著书，他自己著的那个科判的句子啊都是很整齐的。看看这个《梵网经》合注啊，《楞严经》文句，还有其他各部经论的著书，《楞伽译疏》等啊，你就可以知道他那科判的整齐情况。这是完全按照原来文句的古注啊，在隋朝的时候，智者大师当时讲的，他那科判就是注解，所以科判里面呢，有的时候文字很长，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当时这个现在这是根据会议，那会议他是尊重科判，这个智者大师的科判呢，不敢修订，是按照原文照抄，那么因此啊，这科判的文字就长起来了。那么这就是等于这一段的注解。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一类的浅显文字啊，注解很少的。我欲法语充润世间，因为自法水利修行，如比丛林药草诸兽，随其大小渐增茂豪。这先拿比方叠这个法语说，佛说法就是好像天下雨呀，我欲法雨，我佛自称欲，头一个雨字读七声的欲啊，就是从天上漏下来，法雨那个雨就是水漏下来的雨点啊，法是法欲，欲是比方，法欲法比同时举起来，这法就是欲，用欲比法。那么这个欲充满世间，法也是充遍世间啊。那么欲是一味，法也是一味，所以是一味之法。但是众生你只有随力修行啊，你听到这些佛法随你的力量啊，你能打坐的修止观啊，你能参禅的参本来面目啊，那你不能念阿弥陀佛，或者是修其他各种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随力，随你的根性，随你的力量啊，来修学佛法的修行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啊，我们也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该修哪一种法比较容易得到成就，那就是看你现在啊，你对哪一种法门你比较喜欢啊。 您是喜欢念佛呢，还是喜欢打坐修止观，还是喜欢持咒，还是喜欢读经念佛啊，或者是喜欢拜佛，这就随众生的个人的根性不同啊。你只要修行得到真实受用就好了。修学佛法没有别的，就是祈求心能够定下来，戒定慧啊，总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无论你是参禅修止观是修禅定，那么读经拜佛念佛也是修禅定，目的都是在求定，因为有定才能开发智慧，有智慧才能断烦恼。所以修学任何佛法任何法门啊，您只要觉得心地清凉，慢慢啊觉得烦恼会减少，心地会清凉啊，那么碰到种种顺利进阶啊，能够适应啊，不会增加苦恼，慢慢呢、啊、苦恼慢慢减少，得到心地清凉，这就对根，对你的根基啊。那么也不要去分辨哪一种啊才好啊，不要这样分辨。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说，我啊无言如蜜，中边皆甜。我的说的法呀，言辞就是现在的文句的啊、这个经文啊、好像蜂蜜啊、一杯蜂蜜啊，不但是中间的很甜，旁边的一样甜，中边皆甜，并没有分别，不是说哦中间的比较甜呐、啊，旁边的不甜呐、啊，没有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说佛法平等，没有差别，只是要适应你的根基修学，就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往往有人要问，哎呀，我要消灾啊，念什么经才好啊？啊，我要求这个超度某某啊，那我要念什么经好啊？我就叫他说，你把这个三藏十二部一切教典呢，把藏经搬出来啊，你看这个不好的把它拿出来，啊，剩下的就是好的，你看哪一部是不好的？啊，世间好与佛说尽，啊，世间的好话。佛说尽了，佛说的都是好话，绝对没有一句不好的啊、所以每一部经平等平等啊、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平等。既然是平等，只是适应你的根性而已啊，这是众生根性不同啊，法没有不同的啊。你不要分别说，哎，消灾就得念药师经了，念阿弥陀佛不能消灾啊，念阿弥陀佛就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啊，怕死啊啊、往生就一定念阿弥陀佛呀、啊。啊，或者是啊，我要求这个减冤，拜水忏了、哪有那么死板呢、啊？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没有这个规定啊，啊，所以这个随你的根性，你喜欢修什么法门，就得什么法门的利益，不要生分别啊。那么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能得到同样的受用，只是众生的分别心大。嗯、这个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啊。他的遗集就是《云栖法会》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他的道场啊，云栖是个念佛道场，有人来要求念消灾了，哦，我这个文博后啊要念消灾啊、哦、念消灾啊、那么这个大殿门口挂一个消灾的这个招牌，哦，今天为某某事主念消灾。大家以为念消灾是念的消灾冤仇要死佛吧，可是不是的，还是阿弥陀佛生净色。哎，阿弥陀佛生净色怎么念消灾啊？不，那不能因为消灾把他送往生了，呵呵，没有这个事情。嗯，他照样是念阿弥陀佛，消灾也念阿弥陀佛，超度也念阿弥陀佛，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通通阿弥陀佛啊，这是一外之法，没有别的。所以莲池大师他有一天啊，附近的这个水田啦，因为天旱没有水呀、啊，天不下雨，好久好久不下雨啊，这个稻子啊都要固死了。那么大家村民都在求雨，可是不会下雨，因此他就要求莲池大师啊，那师父啊，你慈悲啊，我们大家这个没有这个道德啊，求雨求不下来，那么大师你慈悲啊，替我求求雨吧，否则我的这个稻子都要固死了，大家没饭吃啊。可怜这些众生吧。莲池大师说，我不会求雨，我没票求火啊，哦，他说那老师大师傅你会做什么啊，他说我只会念佛，那你念佛也一样可以求雨啊，那你就替我去念佛吧，啊、也许念佛就雨就来了。 那好好，你们如果喜欢念佛吧，我就念佛替你求雨吧。啊，他拿袋拿着念珠啊，叫人敲着摸鱼啊，就跟着那个水田的地方啊，旱田的地方啊，没有雨没有水了，看有枯死了，带着那些农民呢、啊、念阿弥陀佛。哎，很奇怪的是，边念天天哦哦了，那两天那哦啊哦，等到他这个田里绕一圈回来，哗啦哗啦大雨来了，阿弥陀佛照样求雨的雨哎。啊，哪有一定要求海龙王才能下雨啊？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他都是因为就是阿切陀哟，阿弥陀佛。那么这是随顺众生根心呢、啊？他莲池大师就在一句阿弥陀佛上得到三昧，平等受用啊。那么无论你求什么得什么啊，何况是那么其他一切法门还不是一样吗？所以随力修行，随你的力量，随和你的根性，你所喜欢的你就照修，好好下功夫，不要起分别啊、不要朝三暮四哦。今天听人家讲念佛好，好，今天阿弥陀佛，明天听人说参禅好，哦，明天变成本来面目了，我的卫生钱是如何啊、哦、那么参本来面目了。后天人家说持咒好啊，寄生成佛，哎，又在持咒了，哇啦哇啦，哦，嗡呀嗡了，啊，又不同了。假如你这样子一天走一条路，肚子走了几步又跑回来，那你永久没有到家的机会，因为你可以说每一条路你都走过了，走多少几步而已啦，可是没有到家啊，这个叫做十学九不成，贪多绝不烂啊。那么你样样好像是样样都通，样样不通啊，样样我都学过了，样样不通，没有一样通的，那就糟了。那么最后啊，到了临命终时，腊月三十日到来，不晓得要走哪一条路啊？我到西方好啊，东方好啊，还是娑婆世界好啊？那个时候啊，茫茫渺渺，不晓得到哪个地方好啊，那很糟糕。所以你不要起分别心，选定你要修的法门。啊，下死功夫啊，那么一门一门深入，好好去用功，必定有所成就的。随力修行，记住这个随力修行啊，这个随力道理太多了。一方面也随你的体力呀、啊，这很浅的，随你的体力。不要今天听到修学佛法得到大利益很好啊，那就变性了。哦，今天打死用功啊，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啊，哇啦哇啦一直修，好了，三天下来疲劳了，吃不消了，倒下来生病了啊，我不修还好，一修生病了。这为什么？你不随力嘛，你没有量你的力量啊。人这个身体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应当要有休息的时间呢、啊、谁叫你这样做啊，这不随力。所以你不妨随你的体力，随分随力下功夫，只是要不间断，跟吃饭一样，天天吃，天天三餐饭。那么如果你一天一餐有两碗饭才能饱，那你就照常一餐吃两碗，那么三餐就是六碗饭。你不要说哎呦这么麻烦呐、啊，我假啥等太麻烦了，我一三餐的饭一次吃好了，六碗一下吃下去啊，那你的胃都要撑破了啊，那生胃病了、啊、要看洗外科了，糟糕了。所以啊，学佛修行也是一样，天天做，最重要的是发恒常心。所以古人说呀，恒常心难发，天天发心，天天做，这种的打实的用功啊，按部就班打实的用功才难啊。天天做，天天做，不要贪多啊，天天照做啊，也不要马虎，就至诚恭敬，好好的做，时间不要求太多，你定最忙的时间做标准，定下功课，天天做，有是有时间不妨增加啊。那么没有时间定的功课必定做完，这样子下功夫随力啊，能够这样随力修行啊，就同样得到一位法语的滋润。如鼻丛林啊，药草猪收，随其大小见增茂豪。像前面所说的这个丛，就是草最多的地方叫做丛，林树木多的叫做林啊。无论是三草二木的药草，大小猪兽啊，这药草猪兽，随它的大小或大或小啊，多得到利益，见增茂豪 都会茂盛，渐渐的增长，都会茂盛啊，没有说是啊一天就登天的啊。所以我说佛法虽然是有顿有渐呢，说到他的久远阶前的修行来，没有顿啊，今生顿成的过去如果没有修行，不会有顿的啊。如果把过去的用功经过的情况的时间算起来，根本谈不到顿啊，都是要渐啊。那么一样的，一步一步慢慢啊，到了这个究竟的目标，所以渐渐的慢慢增长，到了茂盛而得到很好的究竟结果啊。这个药草树木会茂盛，那么就是比方众生的道业会增长。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诸世间普的具足，无论是哪一尊佛出现世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法都是一样的，都是用一味的法语啊，常用一味的法语来滋润使令一些世间众生啊普遍得到具足，具足就是圆满了啊，完备了，人人得到佛法的最圆满的受用啊。渐次修行啊，皆得道果，只要按照这个按部就班的去下功夫啊，必定都能成就啊，都能得到道果的。所以说皆得是通通的啊。那么下面就分别说明它的增长情况。声闻缘觉出于山林，住最后生闻法得果，是名药草各得增长。那么药草本来三草啊，人天声闻缘觉啊，还有藏教菩萨，现在只是拿药草注重在二圣人，因为法华经目标是对二圣人呢，使他开权显实啊，那么要他会归一圣，所以啊注重在声闻。好像声闻缘觉安住在深山林木之中啊，来用功修行，由此证到阿罗汉国、比丘佛国，这一生是最后的身，所以叫做住最后身。证阿罗汉国啊，子福已断，只剩下这一生的果福、禅福啊啊。那么只剩下这一生的身体的果福，等到入涅槃了、灰身明智了，那么就是不必再受生了。所以这一生的身体啊，就是最后的啊身体。是叫做住最后身，证阿罗汉果啊，还没有入灭之前，那个身体就是最后身，声闻缘觉都是一样。闻法得果，听到佛法得到他的声闻缘觉的果地，阿罗汉比丘佛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名药草过得正常，这是善根成熟到得到解脱，正涅槃就解脱了啊。若诸菩萨智慧坚固，了达三界，求最上圣，是名小寿啊。这是指的通教菩萨啊。那么他很有智慧，坚固啊，就是他能够以修体空观，体空观的智慧很坚固啊。观察诸法当体即空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浓缩，这就是智慧坚固。那么了达三界，彻底明了通达三界内欲界、色界、无色界，通通都是空，当体即空，没有一法不空啊。那么了达诸法空义，由此求最上圣，最上圣佛国成佛。上求下法修行，求最上圣成佛啊。这个通教菩萨留喜而润僧，来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就是小寿，是名小寿，依法修行而得到正长，智慧坚固了达三界，就是正长的意义。佛有助禅的神通力，闻诸法空，心大欢喜，化无数光，度诸众生，是名大寿而得正长，这是别教三贤位菩萨。安住在禅定的境界中，就是初世间禅乃至九种大禅定啊，这个禅的分别前面都讲过了。世间禅有净禅、未禅，未禅是世间禅不能超出，净禅能够得到九次谛定啊，能断惑，能够出三界。那么出世间禅不是观、练、熏、修四个字啊，前面都讲过了啊。那么就是把这个题目念出来，让你回想一下啊。那么观、练、熏、修就是出世间禅。从九次谛定啊，乃至这个通明观等， 超越三脉，实质混训三脉，那就是所谓贯练熏修，初次见上上禅，菩萨道上的上上禅就是九种大禅定，自信禅等，前面都是说过的，那么住在这种的禅定的境中，由此修成就得神通力，由禅而得神通。广大的神通啊，能做游戏神通，在三脉这个三界中度化众生，闻诸法空，心大欢喜，听到一切法当体即空，那么空中又知道这个不空的道理，这个诸法空不是指偏空，是指的第一义空，第一义空，究竟诸法空的这个所谓空空啊，我空法空，到究竟空空的那种境界，诸法究竟空。那么达成这种的十八空究竟空的境界，那么听到这个道理他很欢喜努力进修，那么由此他能够放光说法度众了，放无数光度诸众生，大菩萨这个三贤位的菩萨都能放光说法度化众生所以度的众生很多度诸众生光无数，度众也无数。那么他闻法闻诸法空而心大欢喜，能得神通力，这就是大受得正常，是名大受而得正常那么就是别教三贤位菩萨由此正常能够破无明正法身而到究竟涅槃。上面就是宋和所论，宋和所论就是贵字下第一宋和这个无差而差的第三段，宋福和南润所论那么宋福和南润所论的第一宋和南润，第二宋和所论，到这里完全讲完那么下面最后重诵的最后一段文呢、就是宋法和最后一段宋和差而无差，总和众生虽然有千差万别，可是究竟同归一圣没有差别，人人都能成佛，最后到宝所没有差别说明这个究竟没有差别的道理，所以叫做宋和差而无差，千差万别的根性当中到了究竟会归一圣没有差别前面一中解无量，这里无量中解一，会无量法归于一就是一佛圣。如是迦摄，佛所说法比如大云，与一位于论于人华，各得称实。总结上文，如是指上文所说的道理要总结上文呢，所以叫一声当机这中根的代表摩诃迦摄，迦摄尊者，上面这个药草玉瓶所表达的意义我已经说清楚了，那么你应当知道佛所说的法呀，就比方天空中的很大的火魂那个很大的云彩在空中这个和云那么乌的云出来了遮盖天空雨就下来了与一味的法语呀，用一味的法语滋润于人间的一切众生的人华，华就是花佛经里面往往这个华字就是花花是因指一切众生，人代表一切众生，不但指人，不过度人为主所以叫做人的花，花就是修因使这个七方便人这个人只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七方便人，人天声闻缘觉藏通别三教菩萨，这个七方便人在修因使他因都能增长各得成实，实结果花是因，实是果那么无论他是哪一类根性，究竟结果呀，将来都是究竟成佛。润于人花人华，这个用法语滋润众生的这个善因成就也叫做七善因花，平常称作七净花，七净花，七种清净的法语滋润众生的善根成熟叫做七净花。七净花第一 戒禁，持戒的戒；第二，心禁，啊，身心的心，啊，心禁；第三，渐进，间接的渐，渐进，啊；第四，度疑进，六度的度，怀疑的疑，啊，度脱一切疑，度疑进；第五，分别道进，分别道进，啊；第六，行断知见进，行修行的行，断烦恼的断，知见开佛之见的知见。行断知见经，第七涅槃经，这就是以七种善因花滋润众生十他道一时之国。第一戒经啊，戒为诸法根本啊，所以三重罗国呀，以戒为基啊，这生口于三业清净就是戒经。那么这包含这个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啊。行经啊，就是三善根性众生于法修行求断烦恼啊。那么第一就是求心地清净，这个心净啊就是指的定啊，开发定功啊。那么开发定功的这个作用啊，就是禅定啊，禅定成就心才能静。要心静，第一先持戒，戒静修禅定行经啊，那么就三乘能够由此啊渐进的断烦恼，就包含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正念、正定啊。这个心静就包含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三种的这个正见，就是八正道的三种。第三的渐进，渐是渐觉，渐觉注重在智慧，由智慧才能了解诸法的这个正确的情况，就是正知正见啊。那么这个渐进啊，就是见法的真心，不会升起妄想啊。那么这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由正见、由正思维啊，才能得到渐清净，就是有智慧照了诸法，了了明白，能分别邪正是非善恶，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了了分明。那么这就是知见清净，知见正确，就是见经八正道的正见正思维。第四的度疑经，能够断见惑啊，就能度一切疑啊。那么度疑经啊，就是已经把这三界这个见惑八十八识已经断了，这是见到位，已经是到了这个见到位，所以度疑经。第五的分别道经，那么对于修行的这个途径上啊，善能分别啊，该通的努力往前进，色的要把它开通啊，不好的把它去掉，六度七六臂啊。那么能够见是可以该行的道努力进行啊，不适合的、不正确的不要行，这是修道，就是在修道位，那么已经到二果三果的境界啊。这是越声闻说，如果是大圣菩萨道，当然是已经是登地以上。第六行断知见经啊，他能修行断烦恼，知见正确啊，那么所行所断呢、啊，通达分明啊，由此在声闻能够断三界内的思惑八十八识啊。那么出世间的大圣菩萨道能够断根本无明啊，那么再进一步就是究竟涅槃，所以第七涅槃境啊，涅槃道啊，涅槃境啊，就是在声闻证阿罗汉果啊，圆觉彼之佛，菩萨正究竟涅槃的佛的果位，那就是涅槃经啊。那么这就是无学道啊，究竟成就。那么以这七净花来滋润众生，使他各得成实啊。那么没有开显之前，声闻人使他证阿罗汉果啊，那么缘觉人证彼之佛国，这就是润于人法，各得成实。现在在法会上，通通回归一时，通通究竟涅槃，所以啊都是得到究竟一佛圣的一时。 假设当知，一柱因缘，种种比喻，开示佛道，是我方便，诸佛亦然。佛讲到这里要总结上文，哎，对摩诃迦叶这位当机说，哎，你应当要知道，佛出现世间，用种种权巧方便啊，种种的轻音助缘来为众生说法啊，还要用种种比方，就在这个《法华经》当中也有其中的比方啊，前面的三车火贼啊，刚才前面讲过的这个药草啊，性解品里面的琼脂，后边还有衣珠等等啊。那么这些比方种种的比喻用意在哪里呀？开示佛道，开导众生，指示众生去向于无上佛道。去向于无上佛道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呢都能够啊开示无若佛这之见，由此成就无上佛国啊。那目标是一，就是要他成佛啊。那么各种权巧方便呢，那是度众生的权巧因缘，所以是我方便。那么前面四十一年来用的，那都是我的权巧方便，现在都会过一时。不但我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说，不但是我成佛是如此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以后都是一样的，先是权，后会归一时，用意都是相同。诸佛亦然，每一尊佛出现时间同样都是如此，亦然就是亦佛如是，都是一样啊。那么无论哪一尊佛出现时间，用意都是要开示无若佛之见，使一切众生就近成佛啊，这是佛佛道同，所证同，度众生方法也是同，只是权巧方便不同啊。那么所以归元信无二，方便有多门啊，信无二是同，方便有多门差不同，千差万别，千差万别会归是同，就是一时啊。那么到这里为止，把前文这个比喻啊，这个药草的比方啊，大致说完了。后边两首俱松啊，做后边化成玉瓶的升起因缘。天明法华经跟正法华经这两种译本啊，在这一段文之后，另外还有一个僧盲译，上次我说过了啊，僧盲译，什么叫做僧盲译啊？有一个人呐、从母亲的母胎里面生下来，眼睛就瞎掉了，一生下来眼睛就瞎掉，看不到，不曾见过光啊、这种人叫做僧盲，生来就是盲目看不到啊、那么他一出世就看不到啊，这僧盲人，僧盲的人你跟他说红说白说光说种种啊，他没办法了解，没办法了解啊。那么如果能够把他那个盲的毛病治好了啊，那么开他的正知正见了啊，那么眼睛能够睁开看一切光看一切物，那就彻底就经了，就明白这好像是佛啊，开众生的佛的知见，就是好像僧盲啊，使他眼睛治好了，能够得到跟正常人的眼光一样，能看一切啊。用僧盲来比众生的不知道佛说法的用意啊，那么用这个神医啊，良医把他的僧盲治好，让他能见一切的正常的眼光啊，这就比方佛说法会归一时，人人成佛，说明这个道理。鸠摩罗什译本呢，我们现在讲的是鸠摩罗什三藏译本，没有这个僧盲译。为什么没有啊？根据古人的说明啊，前面的药草玉已经够了，道理已经完全表露出来了，这个僧盲玉啊有没有无所谓，没什么关系，用意相同的。而且僧盲这个道理啊，要使人人了解很困难，因为世间上僧盲的人虽然有啊，毕竟是少的，真正僧盲的人毕竟是少的。用这个三朝二暮下雨的比方，大地的生长来说明道理已经很就近圆满了，所以这个僧盲这个比方啊可以从略 有没有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因此啊，鸠摩罗什的翻译啊，把这个申盲谕略掉了。他当时翻译的翻本有没有不得而知啊，但是呢，他没翻译，也许有略掉了，也许他的翻本就没有。而前面主法复义的正法法经是有的，后边天明法法经就把这个申盲谕把它添进去，他认为翻本里面有啊。不过看起来啊，道理呀、啊，实际上是不如这个药草的比喻啊来得容易懂啊。药草比喻啊，人人可懂啊。申盲谕如果不是生下来就是盲目的人，很难想象啊。因此啊，这个略掉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如果你把三种译本把它对照起来，就是发现这个前面的正法法经跟后边的天平法法经啊没有申盲谕，它这个用意在哪里呀？你把这个经文它这个申盲谕搬出来看看呢，请出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那么实际上它的文字也比较差的很多啊，那么读起来啊也不怎么顺口啊。那么因为古代的翻译啊总是比较艰涩啊。那么就看这个天平法法经，隋朝的达摩举多、舍那举多这两位法师翻译的天平法法经，鸠摩罗什翻译的一本有的他完全照抄，一字不漏的完全照抄，没有的把它补充。这个后边补充的申盲谕的那个文字啊，跟前面的这个鸠摩罗什的文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读起来啊好像两回事，很难懂啊，也很艰涩。所以觉得这个古代的所有翻译啊，旧翻译家当中没有超过鸠摩罗什，没有人超过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文字是最好最好了啊。所以后边没有申盲谕没有关系啊。下面那个梁守宗啊，是要升起后边的法成玉屏的因缘啊。在其他的著作里面呢、啊，其他的著书啊，把这两首颂把它做后边的发起因缘啊。不过这里会议里面没有另外分，没有另外分，我们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做这个前文的总结啊，也做升起后文的作用啊。精卫卢等说罪实施诸生文中皆灰灭度，卢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这两首句诵不但是借前文呐、啊，也是把后文的要说的道理也已经总说出来了，等于是后文的总意，前文的接意。前文这两首诵是总结，后文这两首诵是升起，总意的升起。哦，这个文字太活动了，看起来呀、啊，越读越爱读，太好了。所以我常常会讲到卢等所行是菩萨道这两句话啊、因为这两句话这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这一首句中太好太好啊，这个因为这个文字啊总结前文，也做升起后文的总意。佛说到这里对迦摄尊者跟灵山会上大众说，精卫卢等说最实是佛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法没有一个不实的了，统统都是实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是随自意于最最真实的事啊、今天问你们大家，如指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等于当时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说最实在的事就是会权归实，会三归一啊、那么简单说，诸生闻中皆会灭度，你们生闻人证阿罗汉果，你们因为你得到涅槃了，得到灭度了，那么你这个灭度不是究竟的灭度，那么你们所行的就是菩萨道，汝等所行啊是菩萨道，这句话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啊。那么如果你明白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法经说到这里说你们所行的都是菩萨道，这已经把那些声闻通通会归菩萨，舍利佛菩萨，目犍连菩萨，他们都是菩萨，通通会归菩萨，他们所行的就是菩萨道。四十一年所说的人天圣乃至声闻缘觉，通通都是菩萨道，没有一法不是菩萨道啊、那么既然如此，开显之后前面所说的都是菩萨道，你应当知道到了法华会上没有权可言了，权当地就是实 啊，全是十家之全，十是全家之十，全十不二。到了这里呀、啊，全教与十没有两样，因为渐渐修学悉当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方便品不是说过吗？举手低头都成佛道，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切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善心念佛尚且成佛，何况他修的声闻缘觉十二因缘四谛，哪有不成佛呀？所以到了这里应当知道，四谛是菩萨道，十二因缘是菩萨道。不但四谛十二因缘是菩萨道，就是前面的人天圣啊，三归五戒十善，通通都是菩萨道，没有一方不是菩萨道。因为这样修学到了最后都成佛的，渐渐就是慢慢的学呀，你不要只求当生就成佛呀，所谓即生成佛呀，那是称的礼记佛耶，不是究竟佛呀，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的佛啊。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是称的速法身呐、啊，还没有庄严呢啊，是必定要见，见，我一再说过，说到究竟没有顿，都是见。三大无数界，难道释迦牟尼佛是顿根吗？啊，释迦牟尼佛是顿根是立根啊，他要修三大无数界，我们即生成佛，这一生就成佛了啊。那你是什么根啊？你是最上立根了、啊、不简单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渐渐修学，没有不成佛的。到这里为止啊，药草玉瓶说完，也就是对中根人的速成呢、啊已经说完了啊。那么最后那两首颂是总结前文，也是升起后边要做化成玉瓶以后的总意啊。前面是总结，后边是总意，那么中间还夹住要为声闻人受记，为中根人受记啊，